好，现在我们看亚历多布的意思，就是他有一个最好的建议或者最好的指教你，好不好？提醒，最好的 best 提醒或者 best suggestion， 就是这个人很聪明的意思。这就是他的名字啊，是他的名字。那么这个名字一定是他父母给他取的了，好不好？亚比利是什么意思呢？亚比利这个是拉丁，这个人啊是可能是罗马那个名字，他意思就是说他是罗马有一个神叫做亚波罗吧，他是亚波罗赐给他父母的这个孩子，好不好？哦，是亚波罗所赐的，他就叫做亚比利。就是十节，又问在基督里经过试炼的亚比利安，问亚利多布家里的人安。就是亚利多布，他家里有信主的人，因为是个罗马人嘛。哦，问他家里的人安。十一节，因为我亲属希罗天安，希罗天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勇敢的意思。如果拿起树家在府里的人安，即使这个人家里不是都信主的，好不好？有信主的，就问他家里。在主里的人啊，拿起树这个人的也是罗马的这个名字，他的意思就是迷蒙的意思，迷迷糊糊蒙蒙蒙，罗马蒙叉叉就是这个迷蒙的意思啊，迷蒙的意思。为什么他是一个迷蒙的意思呢？实际上他是当时在罗马帝国，他是一个高等仆人啊，高等的仆人，就是奴隶，他是个 高等的奴隶。传说这个人后来是被杀了，55岁就死，主后55天就传说他被杀了。什么缘故被杀？是不是他信了主？他家里有人信主？那我们就不知道。不过他被杀以前是他得到自由了，本来他是奴仆嘛，他被释放有自由了，他家里有的人信主了，所以保罗就问在主里的人啊，他家里。又问为主劳苦的十二节哈，土非拿死或土父少死案，土非拿和土复杂的意思就是放光的意思。这两个名字就是代表他们很有钱啊，他们的一切都能够像黄金一样的发光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还有问可亲爱为主多受劳苦的比西斯安，比西斯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波斯国的，它是属于波斯国的，可惜啊，它属于波斯这个国家的人。这里请你看这三个人，我们中文的翻译都在后面加了一个四字，看到没有？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女性，都是女性。又问在主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安，他的母亲就是我的母亲。这个鲁弗 这个人保罗问他安，那么我们在圣经里头 有很多读圣经的人认为这个鲁弗就是马可福音十五章那个鲁弗，是我们读的马可福音十五章。21节，
有一个古利奈人西门，就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，从乡下来，经过那地方，他们就勉强他同去，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。
好，那么这里有一个鲁弗，他的父亲哦，他是亚历山大和鲁弗的父亲，这个人叫西门，古利奈人，他是从乡下来。经过那个地方，他们就勉强他同去，因为他是农乡下来嘛，在那个时候乡下人和城市人是有区别的，反正你是乡下来，你的穿打扮都是乡下人。好了，耶稣背这个十字架，他就勉强他来背，也还用了勉强，看到没有啊？啊，结果他也背了十字架，因为这是乡下来的。那么背十字架，可能还以前他不会信耶稣。那么背十字架以后，看到他信耶稣了，所以他的儿子好像看到也信了，就是有鲁弗嘛。那么这个鲁弗就是保罗问安的这个鲁弗，很多读圣经的人认为就是那个鲁弗，好不好？我们就给弟兄姊妹做一个参考。啊，这个鲁弗就是那个鲁弗，是同一个名字。那么这个鲁弗在罗马书16章。他信主了，他的妈妈也信主了，而且保罗还讲13节讲，他的母亲就是我的什么，我的母亲，因为他的母亲就说，看到他的父亲可能已经不在了，好吧？而且这个鲁弗也信了。14节，又问亚逊奇图、弗勒干、黑米、阿罗巴。黑马，并与他们同在一处的弟兄们安。看来这几个都是弟兄。这6个弟兄和他们在一起，还有一些弟兄，他们在一起聚会啊，或者一起在服侍主。亚逊奇图的意思，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无可比的。没有一个人可以与他相比。弗勒干的意思就是火焰的火焰啊，火 fire 火焰。黑米这个意思在罗马就是在拉丁文的意思，他是做买卖的神，是个神仙，是做买卖的。那么我们的是我们这个人文编号里面把它翻译成是翻译的，它是做翻译的，就是 interpret 啊，就是做翻译的 translation， 它是说是这个。巴罗巴的意思就是父亲的生命，巴罗巴就是父亲的生命。黑马这个意思和黑米的意思有点相同，而且黑马这个意思呢，在拉丁文的意思，它就叫做做买卖的那个神，叫做西里尔这个神，西里尔这个神做买卖的，就是罗马人拜的神。 可能这个五个弟兄他们在主的里面，看到他们是罗马人啊，外邦人，罗马人，他们都信主了，然后有一批弟兄和他们在一起，保罗就问他们的案。十五节，又问菲罗罗古和尤利亚、尼利亚和他姊妹同阿巴林基于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徒安。菲罗罗古的意思就是有学问的人，尤利亚的意思是头发很软啊，取名字啊，这是取的名字了。尼利亚的意思，尼利亚是古代罗马海神的名字，海里面的神的名字，这种尼利亚，海神的名字。阿巴林这个名字就是天上的意思。因为这个罗马这个地方很大，所以有的弟兄们就在一起聚会，下面呢有些姊妹们和弟兄们也在一起聚会。所以十五节就问菲罗罗古和尤利亚、尼利亚和他姊妹从阿林巴基于他们在一处的众圣徒安。那么现在我们读到这里，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有些人是和他同工的啊。那第一个那个腓尼姊妹，这是间隔里教会的女执事，看到在那里服侍弟兄姊妹。那个间隔里教会应该是保罗建立的，所以他应该也是同工了。北基拉亚基拉也是同工了，那么还有和他一起坐牢的对对对，那么看这一些也围着他也是同工的，好不好？那么现在我们就要看看同工的在圣经里是不是我们就在一起侍奉，还有没有更深的意思啊？请我们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。第七节我们开始读，然后要我们要多读一点，要读到十五节，好不好？第七节读到十五，或者多读一点，从六节开始读，好吧？
我栽种了，亚伯罗浇灌了，唯有神叫他生长。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，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，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。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，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和自己的赏赐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我照神所给我的恩，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，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。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河街在这根基上建造，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，有火发现，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。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；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，自己却要得救，虽然得救，仍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。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，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？
好吧，我们这个治疗，他请我们注意这里有一句话啊，这句话呢第九节，他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好不好，你要请你注意这一点，也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或者当时和保罗一起同工的这些人，他们不但是与保罗同工，彼此同工，主要的更重要就是他们一定是与神同工。如果没有与神同工，只是我们自己来同工，这个就不是同工了，好不好，不是圣经里说是同工，这个就很可能是一个组织，人的一个组织，人的一个系统。那我们看看我们现在普遍的教会都有一个执事会吧，对不对，执事会比方有多少个执事，据说都是单数的，我不知道哈，几个哈啊。那么执事会呢就登报要去聘传道人，对不对，是有条件，这个传道人什么神学毕业的，什么 degree， 那么你工作了多少年，有多少经验，你就到我这里来，看了报就来找我，那么我们就来谈条件，谈完条件以后，条件里头就是说，第一个，你到我这里来工作多少钱一个月，就是要告诉你，对不对？好像就是雇工的关系了，对不对？我请一个人来打工了，只是为神打工。多少钱一个月，谈完以后你同不同意，不同意大家又讲讲价钱，对不对，价钱讲好了，好了，第二个你在我这里开始试用几年，或者有没有试用期，或者半年，这半年你要做出什么成绩来，做出成绩就是人数要达到多少，很重要，是不是，人数，一个是人数达到多少，第二个经济收入要达到多少，这个奉献啊，这个是不变的。所以一个传道人到那里工作以前，他就算一下每一个月的奉献是多少，怎么算呢，那就是看你原来这些人每一个人的一个月的工资是多少，然后十分之一的奉献，对不对，那就把大家普遍的加了一下，那就基本上有个数了，就是每一个月那个收入多少钱，那么这些钱一年收多少，我做三年收多少，这三年这些钱加起来能不能够盖一个会堂，对不对，这都是要去条件里面。现在还有这按规定还有一个，就是说如果不行，你达不到这些条件，那就把这个条约怎么样了，那就满期了，就第二年了。那么这是一部分，好不好，至于你这个人讲的内容是怎么样，或者说你是不是把真理就讲出来啊，或者要怎么做，那就是看 你自己的发展了，总是有一个基本的东西对你有一个要求的。那么这一种的做法在圣经里没有的，你看保罗建立的这个教会，你也去查一查，比方说天格里的教会、哥林多的教会，哪里有执事会啊，没有执事会的，对不对，他们也没有去聘那个传道人的，没有这个路子的，所以那完全是圣灵在那里工作。因此如果要按照人的办法，你执事会要去聘人来打工，传道人来打工，这种路线的话不是圣经的路线。同时这里也告诉我们，如果要这样做，那就不是与神同工了，好不好，如果是与神同工，一个传道人是神呼召他出来传道，就一定有一个条件，是他和神中间有一个条件，神喊他出来，神就负他一定的责任，神负他的责任，对不对，不要执事会负的责任，神负他的责任。而且根本不应该讲到薪水，为什么不能讲薪水，神如果负他的责任，圣经上有一句话，白白的得来 就白白的怎么样失去了，这是符合圣经原则的。当然弟兄姊妹觉得他很辛苦，要给他奉献一点，那么这保罗也讲，他传道，他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，你们要奉献他，这是圣灵的感动，你看到没有啊？不是来谈条件的，好不好？这是完全两回事情。所以要和这里要和同工的话，主要就是要和神同工。所以保罗问候的这些人啊，他们是主要是先和神同工的，一定要和神同工，然后才能够说到我们彼此的同工。没有神的同工，就不能够说到我们彼此的同工。好，那么这个工作我们再请读一书圣经约翰三书，约翰三书我们要从第一节开始，请我们读到第八节。第一节约翰三书第一节读到第八节，
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由，就是我诚心所爱的，亲爱的兄弟呀，我愿你凡事兴盛，身体想健壮，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。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，正如你按真理而行，我就甚喜悦。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更大的。亲爱的兄弟呀，凡你向客旅之弟兄所行的都是忠心的，他们在教会面前证明了你的爱，你若配得过神，帮助他们往前行，这就好了，因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，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，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，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。
你看见没有，一个是为神做工，和神同工，一个是为真理做工。为真理做工的人，对外邦人是一无所取，一种啊，那就是不讲条件的，没有薪水的，没有薪水的。所以主说约翰在这里讲，你看第四节，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，我的喜乐都没有比这更大。最重要就是真理不能错啊，真理不能错。你请一个人来，花了那么多钱请来，他的真理错了怎么办？就把大家都带错啊！这个真理是绝对不能错啊！所以第八节就讲，所以我们应该接待这样的人，叫我们与他们一同为真理做工。什么叫做真理？那请你读约翰福音，是七章十七节，
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，你的道就是真理。
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，你的道就是真理，那就是神的话，那个道就是话，神的话就是真理。所以为真理做工，就是为神的话做工。与神同工，就是把神的话传扬出去，不讲任何条件，甚至于北基拉亚基拉围着保罗可以把景象指着什么住啊，可以不考虑自己的生命，生命最重要，好吧？保罗最后也为生命舍命，彼得也是一样。所以今天我们是要把神的话放得最高，真理摆得最高。我们大家都是要为着和神同工，为真理而工作，这个是最重要。所以保罗在这里问候这些人，这些人应该说都是为着真理在那里做工，不是为着报仇在那里做工，不是的。那我们再读一书圣经，你读彼得前书第五章， 第一节，
我这做长老，
要读到第六节，好吧？第五章，第一节到第六节，你的前书第五章，
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。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，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按照神旨意照管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；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；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，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
那我们看看这个彼得，他就是一个长老，他这里说得很清楚了。第二节，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时的群羊，与神同工，你有是做了长老，你有这个恩赐，你今天的牧应该做什么？就是牧养。牧养的意思就是喂养弟兄姊妹。你记得主耶稣对彼得说的话，最后就是说：“你喂养我的小羊，你牧养我的羊。”就是做这个。他需要什么，你就要给他什么。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啊。不是管家他们哦，好不好？照管的意思原文就是照看嘛，照看他，他需要什么？该喝水就把他引到，把这群羊就领到水边去喝水，要照看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而是出于甘心。不是出于勉强，就是别人勉强，就是别人勉强我要来做，那是我甘心来做，不是弟兄姊妹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什么乐意。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绝对不是辖制他，我喊你怎么做，乃是做什么做榜样。你们不做，我来做，那就叫榜样。所以有一个弟兄就说，在他家里有聚会，那么弟兄姊妹聚完会走了，那个打扫清洁做马桶刷马桶地上的小便，那就是他做，好不好？哎。为什么在他家里聚会嘛？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他甘心的、乐意的，这叫侍奉神啊！啊，侍奉神，所以不能辖制，那是要做榜样，那就代表要做这个榜样。因此，我们从彼得的这个信里面，我们可以看见，长老应该怎么做呢？那就是这样做，而且。他是与神同工的人，那必然是要走这一条道，没有别的路可以走。那么上次我们也好像和弟兄姊妹查了一处圣经，就是提摩太前书有一个字，前书，他是自己写的《提摩太前书》第十七节，第五章十七节，一个前书，这是《提摩太前书》第五章十七节。好，
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，当以为配受加倍的敬奉；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，更当如此。
这你看看这个长老，这个不是有个管理教会吗？你看看那个管理是什么意思啊？ 个字典。
Before stand up.
这个就是走在前面，站在前面，不是管理啊，那就做榜样嘛，一直在前面。刚刚我们说那个照看，照看的意思就是你看着他 watch， 眼睛要看着他需要什么，你不要说他想喝水了你让他干在哪里，那不行嘛，对不对？你一定要带他去洗便，然后眼睛要看着他照看。那么这里不是管理，这里是你要站在前面，站在前面，或者说带领都可以，但是不是管理，因为我们会把管理弄成了辖制，就辖制你了。所以彼得前书刚刚讲，长老不是要他的辖制，他是来做群羊的榜样的，是坐着走在群羊的前面。这个赶羊的人知道有一个羊叫做带头羊，那就走在最前面。因此保罗在这里问了这么多安，我想这些人应该都是和保罗，大多数都是给保罗通工的。为什么？他们至少都应该是与神通工啊。如果他是与神通工，那我们就能够通工了，就能通工。如果他的真理错了，他不是为真理工作，那我们就没办法通工了，因为他真理错了，他和神就不能同工了。因为同工就是用神的话，他的真理错了怎么同工了，他和神不能同工，我们也就不能同工了。好，那么我想我今天呢就要交通到这里，好不好？下面还有一部分我们就要下次我们来交通。那么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？刚刚有一个字我要请补充一下，就是尔巴卢啊，我这里有查到了，尔巴卢的意思就是文雅的意思，这个人很文雅，尔巴卢。就是去纠结嘛，因为在基督里与我同工的尔巴卢嘛，好不好？尔巴卢这个意思就是文雅，文章的文雅、嗯啊哎
嗯、看到有一处写到又有一个玛利亚是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，
就是什么，就是主耶稣的母亲嘛，他自己有弟弟有雅各，好吧，那你看马大福音十三章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这是罗马书十五章嘛，你看看。二十节，对。原文呢你看现在在别人的根基上没有人字哦，是有个别字，你猜他那个别字的意思就是另外的根基哦，好不好？他的福音错了嘛，好不好？假如他是我们现在很明显的，那就是耶和华见证人，你能不能跟他同工啊？他的根基就错了，所以你现在在哪一个教会去，你要看他的根基错没有错，他的根基错了你不能和他一起同工的，好不好？你不能建造在他的基础上，而且你要去把它纠正过来，你纠正不过来的，因为它是一个庞大的系统，又是一个 organization， 对不对？你纠正不过来的，好不好？所以保罗也发现，当时为什么保罗有这些发现呢？保罗自己就说过了嘛，你看你读读哥林多后书。进一步十一章，哥林多后书十一章， 第四节，主基督的第四节，更多后书十一章第四节。
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，不是我们所传过的，或者你们另受一个灵，不是你们所受过的，或者另得一个福音，不是你们所得过的，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。
你看，保罗在当时就说，有另外一个福音，对不对？有另外一个耶稣，还有另外一个灵。假如他传的是这一个，你就不能在他的圣经上去介绍，因为那已经都错了。所以再请你读约翰一书的第四章，约翰一书后面第四章，请我们就读第一节好了。第一节，
亲爱的弟兄啊，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，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，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。
好了，你看在那个时候使徒约翰的时候就传假先知已经出来了，他的灵就不对了，他说他是先知啊，你信不信他？你信了你就他才给你按手祷告，这个灵就按到你身上来了，那就所以说如此，一切的灵你们不可以都信，一定要试炼那个灵是出于神的不是，因为有邪灵嘛。所以保罗就讲你们另受一个灵，除了圣灵还有另外的灵，那不是邪灵吗？邪灵能够在基督徒的中间做工的邪灵，所以在基督徒中间做工你分辨不清楚，你就以为他是圣灵，而且那个传道人也说这就是圣灵，结果有很多的错误都出来了，这是邪灵的工作。所以一定要试炼那个灵是不是出于神的。哪一个？这是罗马上十五章，对不对？你的问题是在哪里？
就是说。在基督的灵
性
信托的地方
传福音，你要注意下面一句话，免得怎么样？另外的圣器了。所以耶稣的名传到的地方，比方说耶和华见证人，他是不是也传耶稣的名啊？这个根基不对了，你要分辨根基哦。如果是根基不对的，我就不能在这里介绍了，是懂这个意思吗？因此我们一定要看，很多基督徒团体太多了，对不对？哪一个基督徒团体你一看他到底他的根基对不对，如果他的根基不对了，你就不能在他的身体上建造，一个他也不许你建造，第二个你要改变他也不行。刚刚我们读到使徒行传十九章，不是那个以弗所的有十二个门徒吗？他们信耶稣了，但是是奉施洗约翰做施洗约翰的受浸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就错了嘛。但是他们愿意更正，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？保罗一讲了，他们就马上就奉基督耶稣的名受浸嘛，这就对了。如果他说不行，我们就是要跟着施洗约翰，那你怎么去做工啊？你不能去的，好不好？
那怎么去试验
这
个圣
经
正
确与否？好，这是圣经嘛。要做好事情，好不好？
那
其实这边很多话要听他，对，一定要把一切就是根据圣经了，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嘛。刚刚我们讲神的话就是真理嘛，对不对？一定要用，一定要根据真理。
我
刚
刚说，刚才说灵前个人都传出第三章，他说到了工程，那个工程是。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，还是你看他们列成过是大
教
会
的人
的工程，然后
呢
有一次说
确认
得救，但是
像
从
佛里
经过一样，
什么
什么
什么。好，那么这里有一个我们的案件哈，现在讲的保罗，你看第九节保罗怎么讲？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，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第十节，我照神所赐给我的人，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，立好了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只是个人要谨慎在上面建造。就是说根基只有一个，就是基督耶稣。十一节，你把基督耶稣这个根基建造了，也就是他们都得救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得救的根基是不是主耶稣啊？都得救了，不是得救就完了，还要在上面去建造。如果这个建造错了，底下就有几种建造，一个是金银宝石，金银宝石就是出于神的了，对不对？下面就是草木火箭，那么草木火箭都可以火，就是可以被火烧掉的嘛，那不是从神来的，就看你用什么东西。什么叫做用火烧掉？那就是说在真理的面前它站不住了。如果你是用金银宝石，就站得住了。金是代表神的信心和神的荣耀，银是代表主耶稣的救赎。所以旧约圣经是用银子来表示主耶稣的救赎，有金有银。宝石那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，神要把我们雕刻成一个宝石。所以这里有神的信心，神的荣耀。那就是说你一定要把弟兄姊妹带到一个地方去，带到一个程度去，就是他里面有神的信心。每个基督徒他懂得什么叫做圣洁了，什么叫做公义了，什么叫做神是爱啊，对不对？神不是圣经讲神就是爱吗？一定要他懂这一个，让他有这个信心出来。这是用金来建造，用银来建造。银在圣经里是代表救赎的意思，就是也就是包括得救的问题了。那我们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除了有从恩典来的福音让我得救以外，我们还想还有魂的得救啊，好不好？那要救赎啊，
传道人，传道人的工程给我们
啊，
我们
他要把你带到救赎里面去啊，
像火里经过一样，是我们还是他？
是他，是他，不是你。
那是什么意思？是
那意思说，如果他弄的都是草木和箭，你看嘛，啊，是四节，人在那根基上所建的工程中存得住，他就要得赏赐，看到没有？人的工程若被烧了，他就要受亏损了，好不好？自己却要得救，他是得救的，但是他在神面前受亏损了。那就是前面就讲了一句话，第八节，你看第八节，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，等将来个人要到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什么赏赐。所以被烧的也是他，好不好？损失也是他，那他自己了，他要负责任了。
如果他教导的我们不好，我们跌倒了，还是我们
当然你现在
就是
他有责任了。
这个工程结了，所以说
这个工程的就是撤回了，没有了，神不承认了嘛，对不对？你建造了五年十年，他就按照他的去建造，你现在在主的面前写一般一天不是了，弟兄姊妹五年十年就白走了。好了，那么他本人要受亏损了，就像在火里经过了一样，那将来他就没有赏赐了。好，
那就是有没有这种说法，就是说这个工程是指每一个基督徒的工程，他进入以后怎样去追求这样？
这个工程呢，还就是说，刚刚他说的很清楚了。你看他怎么讲？请你看看一下前面，对不对？你看第五节，亚波罗算什么？保罗算什么？无非是指示告诉赐给他们个人的，引导你们相信。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我有神教的生长。可是栽种的第七节，栽种的。